那么再来呢，我们再观察母亲在这个临这个临盆呢、啊，在审我们的时候的这种恩。好，那么在母亲在审我们的时候，当然正常情况的话，这个头在下，脚在上，那么这个时候称为胎位是正的，那么这样生下来还比较好。那么有的人呢，所谓胎位不正是脚在下，那么头在上，那么这样要生出来的时候啊，特别的困难。但不管是头在下或者是脚在下，母亲在生我们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痛苦。相信各位，我们是没有生过小孩，但是我们看过电视，我们也都知道，那个女众啊，她在生小孩的时候啊，那种痛苦啊，就好像啊被人家屠宰一样，那种她那个内脏啊，那种痛苦啊，像被人家屠宰一样，那种痛苦，被人家撕裂屠宰痛苦。同时在那种生小孩的过程当中啊，他又流出很多的鲜血，那这个时候对他母亲啊，也都是非常的损，好，就像那个屠夫在这个杀害这个猪羊一样，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鲜血，好，那个对母亲都非常的损啊。但是在那母亲生下我们之后呢，他看到我们这样小孩子平安的呱呱坠地啊，能够平安的生出来，他马上又能够怀着一种非常喜悦、非常欢喜的心来看着我们，好，那么他。马上就忘记刚才的生产的这种痛苦，这母亲的第三个。那么在第四个呢，当母亲生下我们之后呢，她会尽心尽力的照顾我们，那么一切苦难的境界都由母亲来承担，那么快乐境界呢，全部施给我们。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养育我们，她可能要到外面去挨饿啊，受冻啊，去工作啊，甚至跟人家计较啊，斗争啊等等的，就为了保护我们，养育我们，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一切最好的秩序，最好的饮食，最好的卧具，一切最好的受用，全部给他这个小孩子来受用。那么一切苦都由他来承担，这是母亲的再来第四个恩。在第五个呢，我们观察母亲啊对这个小孩子这个照顾啊，真的是无微不至。所谓推干啊救尸啊，回干救尸啊，就是说。母亲呢、怕这个小孩子在那种潮湿的那种地方躺着会生病会受病，所以母亲就把这个床铺当中最干燥最好的地方最上等的地方给这个小孩子住，给小孩子躺着，那把那个比较卑湿比较不好的这个床坐的这个地方呢，自己躺在那个地方，那么牺牲自己，那么就是要保全这个小孩子的健康，这第五个。那么再来第六个呢，这个母亲她为了要养育小孩，那么过去都是用母乳啊，那母乳的话，那个来喂这个小孩，那么这样时间通常要经过一年、两年，甚至还有到三年的时间，不断用这个母乳啊来养育这个小孩。那各位要知道，这个所谓的母乳啊，它就是母亲的血、鲜血所变成的。各位把那个母乳啊，把它放在那个空气当中放一阵子啊，你会发现到说那个白色的那个液体啊，慢慢会转成红色的，那个就是鲜血。因为母亲的鲜血，所以才变成这个母奶，所以我们在喝母亲的这个乳啊，等于在喝母亲的鲜血是一样，因为他把他的鲜血，然后把化成那个乳，让我们来受用。然后这是第六，在第七个呢，母亲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啊，都不断的为小孩子清洗不清净的东西，小孩子在他身上拉屎拉尿啊，这个母亲也不会责怪他，那么甚至小孩子这个每天从早到晚大概大小便都不能控制，随时都要为这个小孩子清洗这个尿布啊，清洗这个粪便污秽的东西。那么母亲在这个清洗啊，这种照顾的过程啊，自己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那个憔悴。那么再来呢，慢慢我们长大了，我们可能会到外面去读书，可能到外面去做事业。这时候母亲呢，对我们这个出门远行的这个小孩子啊，就是牵肠挂肚。好像各位不是读过古人写的一首诗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个就很明显、很清楚的表达这个慈母啊，他那种对这种小孩子啊，那种意念啊，这种关怀的心情。他把对他这个小孩子啊，将要远行的小孩子这种绵绵不绝的这种意念啊，慈悲心啊，转换成这种。绵绵密密的这种针一针一线的这种裁缝这种裁缝啊， 希望他小孩子到外面去的话呢，能够受用这好的衣服，然后呢不要受冻，然后能够得到保暖。他那母亲看到这个小孩子出去的话呢，然后他不断的意念这个小孩子，他到远方去啊，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啦，衣食住行好不好啊，身体健不健康啊，不断的意念着这个小孩。在第九个呢，母亲对于这个小孩子，不管是眼前的也好，或者是离开的也好，都是一样，不断都会体谅，不断都会关怀这个小孩子。我们看母亲在小时候关怀我们的这个健康，怕我们挨饿受冻，怕我们生什么传染病啊、疾病啊，不但关心我们的这个健康，甚至担心我们的健康，然后慢慢长大了，担心我们的学业，担心我们的这个交朋友，然后慢慢我们再长大了，他关心我们的事业，关心我们的这个家庭，关心我们的婚姻，甚至关心我们的子女，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他关心，他烦恼的境界，他对我们这种心啊，这种无微不至啊的这种绵绵密密的关怀，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在最后呢，母亲对我们这种关怀啊，不是短时间的，那么也不是说到了我们成年的就没有，他不断不断的关怀，乃至到我们老了，他也仍然不断的关怀我们的这个健康啊、家庭啊、事业、小孩等等的，不断不断关怀，乃至到最后他临命中断气的那个刹那，他还不断的意念、不断的关怀他的子女，怕他子女啊，在他离开之后啊，会有受冻啊，会受人欺负啊，会衣食不足啊等等的。那么这个就是母亲啊，从这个十月怀胎开始，乃至于最后，她最后这个吐这个最后这个吐了一口气，离开这人世间，对于子女所做的一切，绵绵密密的无限量的关怀。那么这个就是母亲对我们的恩。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今生爱我母为最啊，真的是这样。母亲啊，所有的众生当中，以母亲啊对我们这种慈悲的爱啊，是最深刻的。那么我们同时观察，我们这个母亲啊，不是今生才是我们的母亲，她过去无量的生命当中，曾经有好多次、好多次、无量次，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么每一次做我母亲的时候，都曾经有这样子同样的这种恩德，从怀胎十月乃至于她到临命中，无量无边的绵绵密密的这种意念啊。所以这个是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同样的推广，众母爱护亦如之啊。前面我们说，一切的友情都是我们的母亲，乳母般的友情啊。那么这一切众母就是一切的友情啊，就是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的友情。他们对我们的爱护，也就像我们这个今生的母亲一样。我们要天眼，我们观察我们过去生的母亲对我们的爱护啊。我们对这个，我们对一切的这个众生呢，就不会那么样的冷漠了。我们就想到说，怎么样应该好好的利益他了。因为这些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母亲，他对我们呢都有很深远的这种恩德。那么这是念恩。念恩之余的话呢，接着要报恩。施此厚恩未能报，意念母恩求加持。我们应当思维呢，母亲他们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厚恩呢，实在是太大了。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那么他们对我们的每一个众生，他们对我们的那恩德啊，的天赋地载啊，非常的这种深远啊，非常的广大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是仅仅视为自己的解脱，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报答他，我们应该感到啊，非常的可耻，非常的担忧这个事情啊。那么也在广论里面，他举个譬喻啊，他譬就是就好像一个人。他眼睛也瞎了，那么同时呢，头脑不清楚，疯掉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呢，正走在悬崖旁边，一步一步的颠颠倒倒，一直往前走。那各位想，这个当然是很危险了，这个断崖啊，然后他头脑又不清楚，那眼睛又瞎了，要颠颠倒倒一直往前走，他随时都掉到这个断崖里面去啊，去粉身碎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批就是说，这个人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他在这个六道啊，九法界的境界当中，颠颠倒倒，眼睛都瞎了，就是眼睛瞎，他不了解佛法的正因缘尽，不了解佛法的因果道理，会不了解佛法的实相的道理，在这个四个法界当中不断的颠颠倒倒的流转，那么眼睛瞎了，那么头脑也疯了，那个头脑也是颠颠倒倒的，那么走起路来也是颠簸不平的。那么刚好旁边又是个断崖，他随时可能掉到这个地狱道啊、三恶道里面，所粉身碎骨的这个痛苦， 那么我想说，这个我的母亲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危险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她心中一定会想到说，这个时候她也会很希望说她的儿子要来救她，她所亲爱亲爱她所亲厚她所亲爱的儿子来救她。那么同时我们那想说，这个是母亲的这样恩德，那么母亲这种目前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不去救她，还有谁来救她呢？好，所以这个时候施死后恩未能报，意念母恩求加持的母亲呢，对我们的恩德这么样的厚，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够报答他，所以我们应当意念这个母亲的恩，那么来报答他。好，那么当然这个意念这个念恩报恩的话，报恩呢、也有它这个层次的哈。那在广论里面，他举个这个方法，那个他说哈。刚开始你先观想你的母亲的像在你眼前，意念你自己今生的母亲的像在你眼前，你观察母亲对你的恩，从怀胎十月乃至临终的一切的恩，观察自己的母亲，然后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一种意念报恩的心。当然这个很容易，因为这是眼前的，那么而且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的一个境界。好，那么接着再观察你的父亲，你父亲也是一样这样恩，那么我们知恩报恩。那么接着观察你亲厚的人，因为亲厚的人比较容易想嘛，你所爱的人，你所关心的人，那么他是你过去的母亲，那么他过去你对你有恩，那么你应该报恩。那么再来观察你中庸，跟你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不好不坏的人，那么再来观察你的冤家，冤家是冤家，但是实际上他也是我过去的母亲，他对我有大恩，我也要报他的恩。那么乃至到最后观察一切的这个众生，遍及这个法界的这个众生，都是我念恩报恩的一个境界。接着呢，我们看到修辞，我们看到这个文，有恩母等乏安乐，我以身材善根施，愿诸有情皆得乐，一切缘聚求加持。好，有恩母等，有对我们有恩的一切众生，这些众生都是如母般的友情，都算是母等，他们缺乏于安乐，一切人世间有漏的安乐，或者出世间无漏的安乐。有的安乐就是人世间的福报，一些资具。那么无乐的安乐就是涅槃的果报，那种涅槃的快乐，他们缺乏，甚至没有。所以因此之故呢，我就观想呢，我以我的这个身财善根的布施，生命和这个财产就是世间的，就是给他世间的这种安乐。那么善根回向出世间的善根给这个如母般的友情，使他也能够得到出世间的安乐。好，那么愿诸有情皆得乐，一切缘聚求加持。那么希望一切友情呢，一些如母般的友情都能够得到快乐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观想呢？也是有几个层次。首先，你第一个你要观想怎么样让他们得到现世，还有世间和出世间安乐的那个相貌，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安乐的相貌。接着呢，第二步你在观想说，我发愿我要让他们得到这样的安乐。那么第三个呢，你再进一步的观想说，我施给他们这样的安乐，世间跟出世间的安乐。好，那么这个三个层次的观想也是对的所缘境从亲厚的人，乃至中庸的人，乃至冤家的人，乃至一切这个友情，都能够做这个三个层次的观想，愿诸友情皆得乐。那么一切缘聚求加持，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这种快乐呢，那种安乐都能够圆满具足，求三宝加倍，让我这个心能够升起。好，那这是修持。那么接着呢，修悲。母等众生苦所逼，苦因苦果愿尽离，众有余殃我代受，勤修悲心求加持。母等众生，一切如母般的友情为苦所逼，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三途苦啊，人天的八苦啊，乃至这个六道流转的种苦啊，乃至九法界的苦啊，这一切一切的苦所逼恼。那么这一切的苦因或者苦果，我希望我发愿我的这个如母般的友情都能够离开这一切的苦恼的境界，乃至呢纵有余殃我代受，纵有其他的余报，这个果报完了之后还有剩余的余报，那么痛苦的余报呢，皆由我来代为他们承受。 那么就像我们大八大人已经说啊，愿待众生受无量苦啊，应助众生毕竟大乐的意思一样啊。所以这些余报，剩余余报都由我来为他们承受，勤修悲心求加持。那么这个想法也是这样，第一个层次观想，他们这个拔苦啊，怎么样拔他们苦的这个相貌啊，这个世间的苦，出世间苦啊，这个什么样的苦的相貌啊，拔苦的相貌。接着呢，在思维说哦，发愿要让他们这一切的友情都能够拔苦。那么接着第三个呢，观想我们为他们做拔苦的事情。好，那么这三个层次的观想呢，遍及于这个亲厚的，第二个中庸的，第三个冤家，第四个乃至一切的这个众生。好，所以勤修悲心呢、啊，求加持，很精勤的来修这个悲心，我们同时求三宝的加倍。那么在广论里面，他说这个，我们这个修持或修悲，都是要一层一层的从亲厚、中庸、冤家、一切众生，一层一层的修持，这是有需要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层的去思维，会很含糊笼统。我就观想对一切的众生修慈悲，事实上你不晓得说，很多的尤其是冤家或中庸的人，你的心没有加倍到他们上面去。你认为一切众生，但是你不会联想到这个你的冤家的人，不会那么样自然的联想到，所以必须要一层一层的这样去想。所以勤修嘛，就是要花一点心力，花一点时间，尽情的去思维修行。那么修悲完了之后，再来修增上一乐。好，我看这个文，一切世间诸有情，或无漏乐，断苦根。我应决定如是做，愿速堪能求加持。好，一切世间的有情呢、啊，好，他们都获得这个无漏的快乐。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修持的缘故，所以他们都获得无漏的快乐。那断苦根，好，因为我们修悲的缘故，拔他们一些这个痛苦的根源。好，这是前面这个慈悲。那么这个慈悲的力量，这个增上的缘故，所以他们都能够离苦，都能够得乐。好，我应决定如是做，我应当决定了这样子这个造作中慈悲的这个心。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发一种誓愿，我应决定如是做。对这种娱乐拔苦的这种事情呢、啊，这种事情我应当思维说，既然他是我的母亲，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些众生的那种离苦得乐。我有不共于其他一切人的责任，因为他是我的母亲，他过去生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德，所以对于他们的离苦得乐，这个是我个人的职责，不假他人，这个必须要我个人来做，乃至我有意愿，我有这个义务了，生生世世不断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这些境界是无尽的，所以我们这个愿力啊，也是无穷尽的。你要决定要不断的去做这个事情，愿速堪能求加持啊，希望我们好能够很快速的成就更强大的堪能性。好，那么使得我们呢、啊，能够啊不断的给众生做离苦拔乐的事，离苦得乐的事情。好，那么这是增上一乐。那么再来呢，修求菩提之心，我这最后一个。任运承办自他利，世尊而外更有谁？以此为利有情事，愿速成佛求加持。这第七个，能够任运的承办自利和他利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世尊之外，还有谁能够有这样广大的功德呢？因为能够任运的承办自他利的事情，那一定是法身，法身以上，在根本无分别智的这种境界当中，更进一步的升起厚德智。那么在厚德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任运的不假造作的承办自他而立的事情，那个是法身以上的境界。但是就法身以上的境界来说呢，最圆满的除了这个我们的世尊之外，还有谁能够更圆满呢？我们可以甚至广论说，我们也可以视为世尊啊，身口意三业的功德，我们对这个佛果啊产生这种可养的心。那么接着呢，以此为利有情事，那么就是以这个为利有情的这个事情，为了使这个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事情呢，因此是故愿速成佛求加持。所以我希望我赶快能够成佛，跟佛一样具足大威德大功德具，我就能够很有效的很有力量的来救拔这个九法界一切有情的这个痛苦，能够给他们离苦得乐。 好，那么这是修求菩提之心。那么以上说明就是这个七重因果，这个大圣心呢，它这个升起的一个因缘，透过这样的善巧，你每天不断的去修持观，修止修观。那么除了坐动修止观之外，动动的时候呢，也不断修止观，去思维这七重因果的道理。乃至面对一切的众生，他过去可能是你的冤家或中庸的人，你观察知母念恩报恩修持修悲增上一乐，这样子不断的去串习，慢慢的我们这种慈悲心的力量就能够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发芽，好，慢慢能够增长。好，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发大圣心的那个方法。好，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要修很久。这样子的，就是说刚开始我们为了熟练，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比如说这个有三四五六七个气重，对不对？你可以一个一个气重先加上，第一个气重加强，第二二三四五六个气重念过去，诵念过去就好了。然后等到第一个气重慢慢身体决定的时候呢，再这个时候呢再加强修四个第二个气重，然后一五一第一个气重到后面气重再念过去。因为念过去，但道理你事先已经知道了，已经思维过的道理，对道理已经很清楚了。但你在念过去的时候，一样会有力量，一样有知母念恩报恩修持修悲增上一乐，一样有那个力量。但是就是你刚开始为了熟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一个一个的这样加强。那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做个比较广泛的、比较深入的思维。当然，你如果说要做广泛而深入的思维的话，你相对的你止的时间也要增加。好，那上15分钟肯定是不够，至少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修止，然后再思维15分钟20分钟修观，然后再修止，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了。那然后熟练了之后，到时候很熟练了之后，你到时候这个意念这个计算稍微念过去，然后稍微联想一下，就很容易带动出那种心出来。好，没问题的。好，徐医师，他是这样，这个慈的话，除了出世间的，就是给他世间的出世间的乐之外，安乐之外，还要给他世间的安乐。你如果说只给他出世间的安乐，回向善根给他，但是你没有给他世间的安乐，他没有办法得到这种人天的福报的话，他也不能够安立在修行的那种阶位上啊，对不对？一个人整天痛苦苦恼恼的，他也没办法修啊。所以你除了观察他无明，那要给他娱乐拔骨之外，你要观察给他现世的安乐。那么那拔骨也是一样，现世的苦你要为他拔除，人天的拔苦，那么要为他拔除。那么那这三个道的种种苦，那这个六道的苦拔除，那么的进一步的这个变异生死的苦，你刚才讲无明的苦，也要次第的跟他拔除。世间和出世间的娱乐拔苦都有需要，但这两个事情其实是，当然这两个事情可以说一体两面也是没有错了，因为你给他快乐嘛，所以他就能够离开痛苦，这是一定的嘛。但是在思维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先想，先给他快乐，那么接着呢，因为给他快乐的缘故，这个因果上，他就能够拔苦出，给他拔出种种的痛苦。好，本章是慈悲跟爱不一样， 就你思维母恩的时候，你就意念他的恩。那么你爱的话不一样，爱的话，我们爱中带有占有心。比如说你是我的眷属，我爱你，那么我就不希望别人跟我共享。那么这种我们对这种众生的爱，这种以贪为体的话，就往往会带有占有性，哎，会触动我们的烦恼。那么我们视为众生的那个母亲的恩，它并不会触动我们的烦恼，它只会触动，它只会发起我们那种感恩的心呢、啊。这两个不一样，对，我们是重点在他在视为他的恩，而不是在他个人，你知道吗？不是在母亲的个人，我们视为母亲对我们的恩。那么，但是如果说没有，但是那个如果没有，哎，不是这样思维的话，你是思维哦，我意念喜我爱我的母亲，那我只是对这个我的母亲产生一种贪烦恼而已，那这两个情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你是说平等舍还是念那个念恩报恩？那个平等舍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你的母亲也是要，不管有哎恩的啊，有恩的啊，好也是一样，都是不决定的，没有个真实性的哈。那么你在思维报恩的时候呢，他就有个次第，先观察母亲，然后再观察父亲，再观察亲的，然后来中庸的，然后再来观察冤家，乃至一切众生。
那这个舍的意思就是说是要我们对这些都是没有决定，然后就是从父母的这种关系的恩，
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观察说眼前这个眼前啊，今生的这个恩怨啊，都是不决定的，破除我们对他这个眼前这个人的执着。接着你再进一步的观想说，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他对我有大恩，就这个意思。眼前的这种恩啊怨啊，其实都只是短暂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因缘而已，不决定的一个因缘。但事实上，你跟他的关系呢，事实上他对你有无量的恩，每个众生都是一样，不管是冤家也好，亲后的人也好，对你都有无量的恩。好，你再体会一下。好，各位请回到讲义的第五面的正文。那发大乘心，各位都知道整个发大乘心的重要性，还有整个发大乘心的一个方法，就修七重因果，好，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发大乘心完了之后呢，当然就是要去实践了，普济一切，这个就是普遍救济一切的这个众生，好，给他们种种的快乐的资具，好，现实的快乐，还是未来这个出世的快乐，出世的安乐。那么这个是修慈，这个普遍的来修一切这个大慈心。那么同时呢，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达乐，这个修大悲，给这个众生啊一切啊拔苦。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思维众生的苦啊，怎么样解决众生的苦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接着第二个发起这种愿力，我要救拔一些众生的苦。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在观想，我们实际上去操作，去拔一些众生的苦。那么就是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好，令诸众生毕竟大乐。不过这个地方讲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并不是说他这个众生的苦，我可以来代他受。他今天感冒，我帮他感冒。那么他今天有什么业？他今天有什么业障？那么我可以帮他承担，不是这个意思。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啊，这个佛陀的这个福报能够施给众生，但是佛的这个无量的这个三昧陀罗尼的功德，他是不能够施给众生的。就是说，你今天跟佛求这个人世间的福报啊，富贵啊，功名什么，佛都可以把他福报回向给你，没问题。但是你今天颠倒堕落到三恶道的时候，佛不能把你用伸只手把你从三恶道拔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恶道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境界。不是佛，也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的。那么上次我们不是说吗？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说法有情苦，非将即得已与回味说法令解脱啊！今天佛陀他纵然有大威的大慈悲，他也不是说他能够为你承担你的这个烦恼恶业。那么你到三恶道里面，他帮你到三恶道，然后你到净土去，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也是佛陀，也是靠着说法来度众生。那么这边讲到愿代众生受无量苦的情况怎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发大乘心的时候，我们发起愿力威力有情愿成佛这样的这种菩提本愿之后呢，我们为了要满足我们这种菩提本愿，我们要在生生世世的这种生命当中啊，要行无量的精进的波罗蜜。就是说你今天为了满你的本愿，那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那种精进的那种六种意乐，你要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穿习。哦，就像那个世尊啊，割肉喂鹰啊，舍身喂虎，哦，这种这样的事情呢，啊，哦，这个这样子呢，就是为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他为了成就广大那种佛果的功德的那种大资粮果报，所以呢，他会不断的精进的去舍他生命，哦，舍他这个外财，乃至世情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波罗蜜。那么他这样的苦是为了众生，好，那么为了众生，所以他希望能够赶快成佛，所以他愿意受很多的苦，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达到成佛的这个大乐，成佛才是这个究竟的这个大乐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大心菩提觉，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先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之后呢，再来到前面那个几个次第啊，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去做，就同时要并进了。那么做的时候呢，就依持我们的菩提本愿，一心行道。中间有强贼，有人逼迫我们，不准我们自利利他，我们不为他所动。那么中间有软贼，劝我们啊，你还俗吧，哦，跟我走吧，我们也不会随他所转。我们心中一直坚固的菩提本愿。好，那么以上我们就将这个八大人觉这个八个觉悟跟各位讲完了。那么这个八个觉悟我们上次讲过，它这个八个条啊，虽然我们讲的时候是次第的讲，好像要有那种次第升起的关系，但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在实践的时候，八个条目同时要并进，缺一不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说，我这个八个条目从发菩提心乃至前面第一觉的培养正见，乃至第二到第七觉的这个修行，我到底少哪一样？好，那我要不断的去检讨。那么不断的，如果说有少的时候，少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补上。那么要是在补上的这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个精进心啊升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随顺流转门有什么过患？那么相对的，我要是随顺这个，我要是去实际修行的话，随顺环灭门的话，有什么样的功德？不但从正反两面去想。那么想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实践这个法门的这种力量就能够升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慢慢的这个八个觉悟啊和觉知啊就能够慢慢的具足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佛法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总纲啊，非常的圆满。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到假三劫叹的这个部分。好，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好，这是第一大段。好，这个引佛功德为证。好，那么引佛功德为证当中分为这个三个小段。第一个结成名义，结成这个八大人觉。这个经题为什么叫八大人觉，把这个名义给说明出来。他说因为这个八件事情是诸佛菩萨等等的这种大人，好，这个他们是所觉悟的这个法门，所以称为大人觉嘛，八种大人觉悟的法门叫大人觉。所以我们前面最早有讲诸佛菩萨才可以称之为大人，他们所觉悟的法门叫做八大人觉。好，这是第一个结成名义。第二个呢，讲到这个结成自觉的功德。好，就是这一大段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佛的这个自觉觉他的功德呢来赞叹这个八个法门的，来赞叹这个八个法门，就是说你要能够修行这个八个法门的话，就能够成就佛的自觉觉他的功德。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佛的自觉的功德，精进行道，慈悲修慧，成法身传之涅槃案。就是诸佛菩萨就是在因地里面实践这八个法门来精进的来行道，一心行道啊，不管强软热邪的引诱破坏，他都一直往前不断的往前走。那么精进行道的话，结果就是呢所谓的慈悲修慧。这个慈悲与智慧是这个大乘佛法的两大的纲中，慈悲不入这个不入涅槃，那么智慧呢不入生死，这个就是那么在这个行这个实践的时候呢，它主体就精进，以精进来推动慈悲，来推动这个智慧，精进行道，那么来慈悲来修慧，那么这是有相行，有相行的功德。那么底下讲到无相行的功德，成法身传之涅槃案。这个法身传的话指的就是实相，因为这个传啊，从可以此岸到彼岸， 那么这个法身船呢，就是指的是实相，就是说我们在刚开始修行，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我们必须要有个依止。那么大圣的修行人，他的依止就是实相，就是说我们前面虽然修行种种八种的法门，没有错，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将这八种法门最后都必须要回归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就是实相离体当中。就是说在世界上我们会很精进的去修行这个八个法门，来修慈悲与智慧，但是同时你也必须要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来关照，说这个能够修行的我不可得，所修行的法不可得，那么我们所尽的功德也不可得。好，那么能够依止实相来修行的话，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开发出我们实相的本具的功德。好，所以称法身船至涅槃岸，这是无上行。那么以上是自觉的功德。那么讲到接着下面讲到觉他功德的功德，佛陀觉他的功德，复还生死度脱众生，一千八世开导一切，令诸众生觉生死苦，舍离五欲，修心圣道。佛陀觉他的功德。那么成法身传到涅槃岸之后呢，并不会在涅槃岸停，靠岸就停了，接着呢回到生死的此岸当中，度脱一切的这个有情，如母般的有情。怎么度脱呢？以前八世，从第一劫到第八劫，这八个方法，有佛法的发心正见修行全部都具足了，那么来开导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令一切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彻底的觉悟这个生死的痛苦，或者有地方觉知的哈，觉悟或者觉知这个生死的痛苦。好，那就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透过流转门的这观察，能够觉悟或者觉知这个生死的痛苦。那么知道之后呢，就能够舍离五欲啊，舍离五欲的痛苦，那么来修心圣道。这个修行，将这个修行就修这个正念心了哈。那么修这个心，依止这个圣道来修这个心，叫修心圣道。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依止环灭门，前面透过流转门的观察，这个觉察这个生死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舍离无欲，那么尽力不能依止这个环灭门，就能够修心圣道，将心安住在佛法上面，这佛法来修我们这边心。那么这就是佛陀他觉他，也是以这个八个觉流转跟环灭的方法来觉悟一切的这个众生。好，那么这是引这个佛的功德啊，来证明啊，来行使这个八法，可以达到自觉觉他的功德，好的利这个的一个利益了哈。那么再来呢，最后一段，好讲到这个诵念的功德，我来劝勉我们啊，我们大家来实践诵念的功德。若佛弟子诵此八事，于念念中灭无量罪，尽须菩提，速登正觉，永断生死，常住快乐。如果一个佛弟子能够不断的读诵思维，这个当然诵还包括读诵还包括思维，坐中的读诵思维，乃至动中立缘对境的读诵思维，那么这八个条目的话呢，那么在因地上念念中就能够灭无量的这个罪，就是乃至你能够意念这个八个法，你还没有实际去实践，你单单是意念它的话呢，就能够灭很多的罪。乃至你更进一步的依着这个八个法去实践的话呢，更是能够灭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这个生死重罪啊。因为这个阿赖是熏种嘛，你过去熏了无量无边的生死种子，那么今天你反熏，透过这个八法的这个进法的熏习的反熏，这个时候就能够在阿赖耶识里面反熏种种清净的这个清净涅槃的种子。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进一步的依教起修，都能够进趋菩提。依着这个教法来起修，就能够进而趋向这个菩提道，就是所以菩提就是觉了，佛陀这个觉悟的道就是成佛之道，进而趋向这个成佛之道。那么以上都是因，那么果上的话呢，速登正觉，就能够跟前面所说的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一样，很快的成就这个正觉的佛果的功德。那么功德的话有两个功德，第一个永断生死，第二永断生死是指的佛陀他这个在果上呢所成就的这个菩提果。好，那么就是说在佛陀经过因地里面的无量无量的这个修行，这个时候最后转世成智，断除所有一些烦恼障，这个时候呢能够永远的断除这种生死的这种流转。因为他这个时候能够在这种圣人的境界当中呢，能够升起这种很清净的智慧， 好，然后能够断除一些这个生死的流转，那么这是菩提，好，这菩提的功德，好，能就能观的智慧的这个升起。那接着呢，所造的这个理的功德升起，就常住快乐。那么这个常住快乐指的是佛果的第二功德，就是涅槃的功德。好，因为有这个菩提的智慧的这个引导，能够来照了境界，所以说呢，就能够安住在这个实相这个涅槃的境界上面，那就是常住快乐。好，那么当然佛陀这种常住快乐跟二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时候是断尽了一切的所知障，所以说呢，他这种是一种无助的涅槃，无助处的涅槃啊，也就是说他一直两种心，一个大悲，一个大智，一直大悲愿力的缘故，所以他不会注意这种涅槃的寂静当中，他会来到生死界不断度众生。那么第二个呢，他一直大智慧，所以说他能够在这种生死界当中度众生，又不会被生死界所流转或所迷惑。好，那么这是常住快乐，我的佛陀的大般涅槃的境界。那么以上就是好赞叹这个读诵啊，乃至受持啊，修行有这样的功德。好，那么以上我们就将八大人觉经好跟各位大略的介绍一下。那么以后各位学习各式各种的经典，你只要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啊都不离开这个八个觉悟的内涵，好都不会离开。你学的经典更多，你对这个八大人觉的这种受持的能力会越强，好，因为了解的越深了。好，那我们下个礼拜三复讲，好，礼拜三复讲。那下个礼拜五我们要考试，考试的话这个八大人觉全部要都会背啊，我到时候会抽几段出来背。好，那然后再来的话呢，考试你的准备啊，就是说八个觉悟你都是一样，哦，都是有流转门跟环灭门。那么流转门或者环灭门，我们都会分析说为什么它会流转，因为第一个理由或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或者流转的苦一二三等等的。那环灭门我们也会有次第的介绍，第一个是该怎么做，第二个该怎么做，第三个该怎么做，各位把这个大纲啊把它给弄清楚，把它先把它设置住。那么大纲设置住了之后呢，接着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细部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昌附带来日回向。